就是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地上的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你用创世纪的话，创世纪一章的话，就生养众多，不是吗？但是在对亚当来讲，他没有讲，他没有，他只讲结果，没有讲过程了。对亚伯拉罕现在讲过程了，我现在就说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为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问题在这，这不是个很大的讽刺吗？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快100岁了，他凭着他天然怎么样也不可能生出以撒来，一点都没有错，这就是生养众多的秘诀，明白吗？所以许多人把生养众多当作一个好像生物的一个基本的定律，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你不要以为说你只要符合那个定律，你就能生，没有这件事。所以现在神让亚伯拉罕学一个功课，他的功课和亚当功课是一模一样的。神对他的命令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弟兄姊妹，当神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一定要第一要答应他有一块地才可以啊。因为生养众多，什么叫做多呢？要多到一个地步，怎么海边沙那么多才能把地面盖住吗？所以明白吗？这是为什么现在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应许他后裔，而且呢，不光后裔，要应许后裔那是其中，生养众多，但是什么样多叫多呢？遍满地面，制服这地才多嘛。所以等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问题就是那你需要有一块地才行，那块地什么块地呢？就是迦南美。所以很清楚，就是地位来说，请大家记得，现在亚伯拉罕的地位就是亚当的，以色列就站在如果人没有堕落的光景里面，那么迦南美地呢，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神当初所找的那块地。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再读创世纪的时候，那感觉就不完完全就不一样，你就放弃说神的永远的旨意。根本没有这个失落。但是我们不是讲过怎么样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个秘诀是伊甸园，不是吗？这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生命就是你就是拿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怎么长大？你一定要在什么？一定要在伊甸园长大才可以。什么叫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在地好像在天嘛。什么叫伊甸园？伊甸园就是接受天的浇灌嘛。然后你看，你就要顺从圣灵的水流，你找到金子了，等等找到珍珠了，等等的宝石了。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是神当初是要叫我们从那里开始。那么你生命长大了以后，这个生命当然就漫到满溢到园子的外面去，然后就到遍满地面。所以这是神，这是整个遍满地面的远步骤，神是这样来安排的。但是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金子、宝石跟珍珠是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那个整个的花园，整个的伊甸园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啊。那么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那神的旨意很清楚，一个是往外扩展，就好像今天传福音一样，但另一方面你要往上生长，要彼此建造才可以，生命要长大才可以，这个教会一定要得到建造啊。所以就怎么讲的见证，很明显是伊甸园慢慢只要往上盖就是见证。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是散是平面的，只有伊甸园，每一个人都很属灵，大家今天也读盖恩福音，大家也很有的追求，就没有往上盖的。所以很清楚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从伊甸园就达到全地。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如果仔细读创世纪，我们已经说过了，神对亚伯拉罕呼召有两次的。第一次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圣经说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需要神来指示他，是第一次。第二次当神呼召他，当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往摩利亚地区，但是呢有很多的山，哪一座山可以献上呢？到我所指示的山上去。结果神所指示那座山是摩利亚山，不光是摩利亚山，也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的清楚啊，这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所在的地位就是当初伊甸园的地位。 那伊甸园与神有交通，耶路撒冷一面来讲很清楚有神的同在，那么有幔内与神的交通，那就指着圣殿来说；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基督的权柄来说。所以如果从这个地方仔细来看，我们就很清楚了，整本的旧约不是讲到进到迦南地吗？整本旧约不是讲到耶路撒冷，不是讲到圣殿吗？非常的清楚了。现在你看见好像慢慢慢慢的就一样一样就把我们就打开了。那么同样的，神的话没有收回去，神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所以不错，神是让以色列人寄养在埃及，因为那个容易长大，因为那里你看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祸，尼罗三角洲的确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摇篮。所以只经过几百年以后，果然现在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呢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我们就到了约书亚记了。现在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不要忘记，如果你如果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沙那么多，他当然就可能遍满地面了。所以现在要紧是什么呢？你们进迦南要遍满地面，你看要把整个迦南把它填满了。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因为神老早已经答应了。神怎么答应亚伯拉罕，神也怎么样答应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再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发现创世纪是没有离开神永远的旨意。你看见吗？当初神的旨意，神人堕落了，失败了，但是现在神拣选以色列人，把一个地位给他们，明白吗？借着那个地位能做见证，借着那个地位能够教育所有的外邦人，可以做外邦人的光。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神称呼以色列人也称作我的仆人。不过许多时候这个仆人是瞎眼的仆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那个对比，你看你很清楚的，就是说在以色列身上神拣选他们，目的是什么？目的就要告诉全人类，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那当然了，约旦河就代表了，就取代了那四条河。所以大概当我们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或者我们复习创世纪民数记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我想应该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好，那这块地不要忘记啊，是万地中的荣耀。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每一块地都找出来，有一块地有荣耀而可以带上冠冕的，就是这块地。所以然后呢，所以这块地第一定有代表性才可，对不对？你看到它就好像看到全地一样，这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在万地里面就拣选了这块地。这块地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迦南美地。那么好了，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给弟兄姊妹看见这块地的的确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过我们大概很快的稍微的说一下就好了。你像这块地不管怎么样是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中间，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神把它摆的位置很有意思，所以神找了那么块地，他不在非洲找，也不在亚洲找，也不在非欧洲找，他就在亚洲、非洲、欧洲、亚洲、非洲、欧洲这个最中间的地方找了这么一块地。所以这块地的一面呢，你能觉得有一点亚洲的味道，然后有一点非洲的影子，同时呢你也看到一些亚洲的种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不是神给你开一个窗户吗？你光看见那块地好像你看到全世界一样吗？所以这个不是万地中的荣耀，当然是万地中的荣耀，怎么不是呢？所以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今天在以色列虽然是弹丸之地啊，但是它那个植物的品种很多很多，有几千种。那如果比起其他的国家来，就的密度来讲，那的的确确没有话说。就以色列你特别看见植物的密度比别的品种特别多，虽然在小小的地方，但是有趣在什么地方？大家如果知道往以色列北边就是西伯利亚或者北边去，那当然它长一些植物不是吗？那个植物呢一定会慢慢往南展，它不是它往散分布的，一定慢慢往南分布嘛。 但是很有意思啊，他们只要到了以色列就不会再往南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呢在以色列你可以找到一些植物是什么呢？是这个以色列北边的，在叙利亚再往北边，往苏联那个方向，往黑海那个方向，在那个方向你能找到的植物在以色列可以找到。但是呢你说我现在决定再往以色列往南走一点，你什么也找不到。稀奇不稀奇？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特别一个特点，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好了，那么中国那边草原那边不是有很多的植物吗？所以如果从东边长长长长，那当然就慢慢往西移了。那么很有意思，今天你在以色列你还是可以找到在中国在中亚那一带许多的植物的品种，你能找得到。但是非常有意思，到了以色列已经到了西边的极处了，你不可能再往西走。如果你往西走你可以走，但你再也找不到一些植物是从中国那边过来的。所以很稀奇，以色列呢可以说是从东方过来是可以到了西边的极处了。那么不止如此，从地中海那边很多是地中海 那一带的那些植物很稀奇，它慢慢慢往东走，像橄榄当然慢慢往东走，但是请大家记得到了以色列就完了，你不可能再往东走。所以以色列可以说到此为止，你如果再长不能再长到那里去了。然后非洲植物也这样，非洲你从南找找的你可以找到非洲很多的植物，你在以色列也可以找到啊。但你说我现在到叙利亚去，我到以色列北边去，你就找不到。所以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如果这样的长法的话，那不是告诉我们说在这小小的窗口里面以色列你什么样的植物都能找得到吗？一点都没有错啊。有的时候在一个河床，这个南边这个河床同样一个河床，如果是是东西向的河床的话，在河床的这一边河床的这一边，你看见那个植物什么的，那个植物就是从这个北边来的。然后呢另外河床另外一边是从非洲那边过来，所以同样这个河床上面河谷里面一边是非洲的植物，一边是北方的植物。所以就是我们没有意思要在这讲圣经地理，但是请大家记得神说他老早做过坛，他在万地里面他找到最好的一块地，那块地什么？那块地就是应许之地。所以当然既然他能够代表全地，所以请记得神当初对亚当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已经生养众多了，他们是寄居在埃及生养众多了，现在他们要回到迦南，他们要怎么做呢？要把这样的生命让他布满整个的迦南美地。那制服这地什么意思？当然指的征战来说。所以当你读到约书亚记当然讲到属灵的征战，因为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在你的脚掌还没踏在上面以前，敌人的脚掌已经在上面，你怎么把他的脚掌挪开然后把那个脚印放在上面，这个过程就是属灵，这就是征战的过程。所以让我们记得就在这一卷书里面给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的秘诀在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就不可能有属灵的产业，明白吗？许多时候你看看到了礼拜二晚上如果祷告聚会的话很稀奇啊，平常头都不痛要聚会间头就开始痛起来，然后平常什么都好那是特别的疲倦，你就觉得哎呀，我最好今天晚上就不去了，反正多一个人这个我不去也不会也没有怎么样，是不是？那我也是在该休息，每一个人都喜欢安慰自己，那如果那天你真的不去了就是不去了，对不对？但如果那一天你靠着圣灵你说不管如何的艰难我今天我一定要去，让这个时候你要刚强壮胆，很稀奇啊，你本来拖着疲倦的身体你觉得今天晚上但是熬不过去了，但一来到波比聚会你看大家一祷告里面就苏醒过来，然后呢你就得出更多的供应，然后你才想说如果今天你在家里看电视也是白白时间浪费了，但现在因着我的祷告这人必得的医治，那个人蒙恩得救。